2026年1月27号，精神健康基金会在旗津舰讲堂举办2025全国社会十大新闻事件票选结果发表记者发布会。精神健康基金会邀请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闵玉教授、吴海国教授、国防医学院临床教授杨聪才教授、台大医院精神医学部特聘兼任主治医师黄宗镇医师和台湾大学精神科教授陈习忠教授等诸多专家学者，对精神健康基金会与民众共同票选出来的2025全国社会十大新闻事件进行评论和建议。这场记者会旨在透过医界、基金会与媒体的跨域对话，试图将社会大众对负面新闻的关心转化为一套可运作的预防系统。2025年岁末，台北车站发生的随机伤人案震惊全台，这起造成重大伤亡的惨剧在传统治安观点下往往被简化为纯粹的犯罪，但精神科医师杨聪才医师指出，这其实是自我毁灭型的暴力，且这类个案长期陷于社会隔绝与绝望，最终以伤害他人来宣泄自我的否定。他说，
经过一连串的调查，被认为是一个高度计划的自我毁灭型暴力行动。那他不是一时的情绪攻击，他是在长期挫败、自我否定跟社会断裂中，所以走向了极端。那这是很激烈又很残酷的手段，然后又把仇恨跟痛苦等价给无关联的无辜者，所以呢，确实对社会造成不可逆的创伤。
提醒我们，社会安全不能仅依赖警政，必须从心理健康入手。胡海国教授进一步分析，当一个人长期感受不到连结，大脑的压力反应就会扭曲。然而，台湾过去的精神健康资源多集中在灾后的心理重建，而非灾前预防。本次活动的执行企划柯以林在采访中提到，每年票选十大新闻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大众对精神健康问题的讨论度。他说，
那核心目的呢，其实就是一方面是我们想了解大众对于精神健康问题的参与度或者是讨论度如何，然后他们共同的关注的点是什么。对于观众那边呢，我们是希望借由这样子的投票，让观众知道，我们其实有在关注这样子，在通知这样子的一个新闻案件。
而台大医院精神医学部特聘兼任主治医师黄宗镇医师表示，目前政府虽然开始重视心理预算，但若仍停留在出事才补救的逻辑，将永远赶不上社会崩解的速度。真正的安全韧性来自于社区对高风险孤立者的早期发现与主动介入。十大新闻中，未成年人施暴父母通报飙破4000件，令社会大众深感震撼。媒体标题多以逆子、失控的孩子解读，但胡海国教授在采访中严正导正了这个误解。他指出，这不是不爽就揍父母的冲动，而是长期家庭功能失调、脑功能病理与环境压力交织的结果。胡教授形容，现代家庭功能瓦解，父母与孩子往往各搭各的舞台，缺乏正向的精神连结。他说，
但是没有办法两种情绪同时摆在舞台上，就是没有共同舞台，一定有正向的，有负向的，人都是这样，不可能都是负向的。我们目前的问题在一起都是负面的，在舞台那么多，正向都隐而不显了，能够正向的都隐显出来，就可以化解那个负面互动的强度。好像主菜总是要咸的变成那种，不要都是咸的，总要有点甜的，在一起这一盘菜，家庭算一盘菜了，才会好吃。
这种负面情绪的恶性循环，最终在青少年阶段引爆暴力。这背后反映的是，脆弱家庭在面对青少年身心障碍，如过动、情绪障碍时，往往因缺乏专业知识而陷入困顿。所幸制度端已看见转折，台大医院预计于年底启用的儿少心智病房，标志着台湾不再将儿少患者与成人混收。这不只是床位的增加，更是照护流程的革命。胡教授强调，儿少治疗必须因脑施教，结合脑功能调整与家庭功能重建，提供适切、专属且具尊严的医疗支持。台湾青少年自杀率在9年内增加2.14倍，这是一份沉重的成绩单，这是一场心灵的海啸。身为数位时代的原住民，年轻世代随时处于社群媒体的比较与焦虑中，再加上此时年轻世代的大脑前额叶尚未成熟，情绪调控极易透支，面对这场海啸，传统的诊间咨询显得杯水车薪。黄宗镇医师提出的社会处方签概念，为心理健康提供了新思维。所谓处方，不一定是药物，可能是一次艺术规划、一场运动或一趟大自然之旅。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与植物园 合作的植物园处方签，便是尝试透过非医疗的社群参与，疗愈受伤的心灵。一座具有心理韧性的城市，应该能将公园、博物馆与社会活动转化为心理支持资源。黄宗正医师在访谈中坦言，社会处方的成功关键在于连结，如何牵着那些被社交恐惧或忧郁困住的人们走出房门，进入社会资源网，是未来跨部会协作最需标准化的路径。在超高龄化的台湾，孤独已成为一种慢性的社会传染病。2025年启动的史上首次独居老人普查，便是试图将全台70万名独居长者纳入国家守护网。普查不仅是为了发放救济，更是为了建立动态追踪机制，将长者分为高、中、低风险，并由李干事与社区志工进行常态性访视。然而，黄宗正医师在采访中指出了一个敏感议题：科技监控与隐私的平衡。许多长者排斥在室内装设监视器，认为那是监控而非守护。黄医师认为，解决之道在于建立深厚的信任感，并在科技设计上更具人性化。独老不只是社会现象，它是身心灵交织的疾病。黄医师强调，孤独会实质损害心脏与免疫系统。他说，
因为独老最重要的是它不是一个心理现象，甚至不是一个社会现象，它是一个身心灵一起的一个疾病，所以它会同时伤到你的心脏，它会同时伤到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所以这件事情事实上是跟所有的人都有关，甚至跟国家的政策都有关。
因此，关心独老不应只是年轻人的同情，而是为了预防整体的公共卫生崩溃。这项政策的落地，让老有所终不再只是口号，而是具备数据支持的精密服务。回顾2025十大新闻，虽然充斥着创伤，但也隐约闪烁着希望的微光。花莲风灾中的铲子超人志工群，展现了社会在巨灾后的自助韧性。但胡海国教授提醒，这种民间活力需要政府更完善的制度去对接，避免志工在救助过程中产生职业倦怠或二次创伤。然而，基金会、医界、媒体、政府与社区如何共作？采访中，柯以玲企划提到的核心目的，让观众知道我们在关注，其实就是建立韧性的第一步。当社会不再恐惧谈论精神疾病，当政府愿意将预算从末端医疗迁移至基层预防，台湾的精神健康韧性才有可能真正转型。我们正处于从治病走向安人的转点，这十则新闻是警钟，也是奇迹。未来，我们期许看到的不再是灾后的不破网，而是一张密不透风的安全网。校园有敏锐的辅导体系，社区有温暖的处方资源，医疗端有专门的儿少空间，而每个国民都能掌握基本的心灵保养。唯有如此，当下一次暴风雨来袭，台湾社会才能凭借着这些年在悲剧中磨练出的韧性，守护每一个摇摇欲坠的生命，迈向一个真正健康、公平且永续的未来。福大之声记者简维婷采访报道。